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选择好心情。上帝创造我们有丰富的情感，我们都能感受事物有快乐、兴奋和热忱，也能感受悲伤、忧愁、气馁，感觉有百百种。关键是感觉不一定代表事情的真相，不一定反映事实。早上醒来，你可能感到低潮、绝望、前途渺茫，但一杯咖啡就让你转变了，你恢复了正常，感觉可以瞬间改变。我们常常会让感觉来影响我们心情。你常常在想今天感觉如何？如果感觉不好，心情就会沮丧。遇到塞车就感到很烦躁，有人不讲理就觉得被冒犯，倒霉时就觉得自己可怜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生活呢？因为我们被感觉支配了。你无法阻止感觉出现，但你可以选择说，感觉不是我的主，不能控制我的生活。早上醒来，你可能感觉不好，你不想上班，可能不想面对儿女，我有许多问题。此时你能做出选择，你要让情绪继续左右心情，还是要超越这些情绪，决定你自己的心情。你得采取主动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这是美好的一天，我被恩宠环绕，慈爱与怜悯紧随着我。你说你为正直人征战得胜，别等着感觉来到，先让头脑充满对的思想，感觉渐渐的就会跟上。大卫就是这样做的，他遇到各种麻烦，敌军来攻打，人们诽谤他，自己的儿子试图夺取王位。你能想象这些负面情绪有多强烈？沮丧、愤怒、自怜。这时大卫大可以消沉、抱怨，但清晨醒来，他却说，这是主所定的日子，我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不只是积极乐观，他在对自己的感觉说，不是你做主，不是由你发号施令，你的意志能胜过你的感觉。你要对沮丧说，我决定要欢呼，对自怜说，我决定要喜乐，要对悲伤、对忧郁冷漠说，你们不能掌控我的生活。我有感觉，但感觉不代表事实，我不跟着感觉，而是凭信心生活。我决定要欢心，要高兴欢喜。当你只是凭着感觉生活，你会随波逐流。你必须超越感觉。你无法阻止负面情绪出现，但你不必受他们控制。想象你在火车站要搭车，列车长说，请大家上车。你问火车开往哪里，他说，火车要开往沮丧，开往自怜，开往冒犯。你会断然拒绝，我不去那里，我要享受今天。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，早上醒来，他们说，请上车，这是糟糕的一天，交通会很糟糕。你不喜欢你的同事，配偶让你很厌烦，忧郁快车最后登车广播，我们常常把车票递给他们，跳上车，请不要登上这些情绪列车。你要这样回答，当这些感觉又出现，说请上车，你要说，抱歉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会去你要去的地方，我的目的地是喜乐、平安、昌盛、得胜。你无法阻止负面感觉出现，生活中总有令人灰心、被冒犯、心烦的时候，但你必须做出选择，拒绝他们。我要凭信心生活，我要专注于对的事，享受家庭生活，心怀感恩。我要选择有好心情，要这样管理你的感觉，而不是受它支配。当你的思想朝向对的方向，充满信心、盼望和得胜，就会赶走忧郁的感觉，赶走气馁和不满。使徒保罗说过，我要常常的喜乐。你可以常常的气馁，常常的痛苦，或尝试更好的办法。无论感觉如何，仍然能选择要常常的喜乐。别纠结于你的缺乏， 负面的事、不顺利的事，要开始思想上帝的应许。天父，你说我末后的日子必定大过先前，你为我预备的是眼未曾见、人也未曾想到的。或许儿女走偏了，别忧心忡忡。天父，你说我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我们世世代代必传扬你美善的作为。与其跟着感觉走，还不如让感觉跟着你走。早上躺在床上时，若你沉浸在负面情绪和感受，就会吸引更多的负面感受和情绪。但当你开始思想正面的事、充满信心、盼望的事、振奋人心的事，你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。以信心开始新的一天非常重要。仇敌会超时工作，试图要让你感到沮丧。与其被牵着鼻子走，不如你采取主动。起床之前，你要决定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要凭信心度过。有个经文说，早晨遍地欢呼，每天早晨喜乐在等着你。但也有什么在等着你？内疚感，看看你犯的错，苦读，那些人错待了你，沮丧，你没有美好的未来，自怜，你的背景真的很糟。上帝每早晨都会为你带来喜乐，仇敌却会带来负面的感受，你得做出选择，要选择负面感受比较容易，选择得过且过，只凭感觉生活，让感觉支配你，这不需要任何努力。但你若想过得胜的生活，充分发挥潜能，就得更加有深度，不被情绪左右，不让感觉主宰你的生活。无论感觉如何，你得选择好心情。沮丧时要选择喜乐，怀疑时选择信心。耶利米说，安稳的人，坚定不动摇的人有福了。我们应当如此，始终保持好心情，常常的喜乐，总是友善，总是带着善意，总是安稳不动摇。当一个人喜怒无常时，会破坏他们的人际关系，他们的心情时好时坏，难以预测。礼拜一开心，礼拜二心烦，礼拜三沮丧，礼拜四友善，礼拜五很危险。你最好离他们远一点，这会影响儿女，这会影响你的配偶、你的同事，他们不知道你今天的心情。为了他们，也为了你自己，你应该开始掌管你的情绪，你说了算。情绪不是你的老板，别让感觉左右你的心情。要开始选择有好心情，决定选择善良，选择友善，充满了盼望。或许会有挑战，但上帝作者为王，他在为你征战。他在动工时，与其灰心丧气、忧心忡忡、消沉，不如享受着当下。我们最好的见证之一，就是始终保有好的心情。情绪稳定，不是大起大落、灰心丧气、愤愤不平，而是面带微笑、和蔼、与人为善。你不会总是感到如此，但成熟的人能够超越感觉。不让感觉左右生活，你选择喜乐，选择好的态度和微笑，这能挽回一些人际关系，使你与孩子相处得更好，帮助你摆脱事业的困境。听命于感觉，生命的高度就会受限制。你不是祷告求上帝挪开你的感觉，你一定会有感觉，但感觉并不代表真相。你必须决定超越感觉，决定要有好的态度、好的心情。圣经的哈巴谷书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也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。意思是说，今天我醒来，感受不到喜乐，庄稼没有收成，牲畜不见了，我很沮丧，我不想要起床。列车进站了，沮丧、挫败、灰心，请登上车。他有车票，他有理由上车，但他明白，他不能让这些感觉左右自己的生活。他断然拒绝，那列火车不是我要搭的， 虽然没有庄稼，牛群没了，事业走下坡，但他接着说：“然而，意思是说这些事不能左右我的心态，我仍然要喜乐。我知道上帝正为我征战，我要喜乐。或许你有负面的情绪，我不是要你否认感受，而是鼓励你加上然而。我遇到挫折，然而我仍要喜乐。”儿女走偏了，应该要沮丧。然而我充满盼望，上帝仍掌权。同事对我不公平，我应该感到痛苦，应该感到愤怒，想要报复。然而上帝会为我伸冤，所以我仍要欢喜微笑，仍要与人为善。负面情绪会出现，但要像哈巴谷一样加上然而。你有情绪，有感受都很正常，但别让情绪控制你。别受情绪的支配，一旦你说然而，天使就动工。当你选择赞美而不是抱怨，黑暗权势就被打破。当你始终如一，保持稳定，有好心情，就会使仇敌节节败退。他期待你会崩溃，被负面情绪牵着走，坐上开往忧郁、苦毒的列车，却不知道你就像哈巴谷，你会说然而。体检结果不太好，然而我仍要选择喜乐。事业遇到挫折，然而我仍要选择喜乐。我经历了失落，然而我并不沮丧，仍会充满盼望。我选择以良好的心态，凭信心过好每一天。我的姐姐丽莎曾经历过极大的艰难，他们结婚才几个月，她的丈夫就提出要离婚，她非常难过，伤心欲绝，一连几个月他几乎足不出户，他感到沮丧，感到羞耻，感到绝望，这种感觉很剧烈，仿佛泰山压顶，感觉会说你的未来一片暗淡，这失败让你一蹶不振，你没有盼望了。但感觉并不反映真相，也不能决定你的命定，你的人生在上帝手中，他看到你所经历的，你的悲伤，你的痛苦，他要以华冠代替灰尘，他要弥补你所失去的，加倍偿还你受的一切亏损。诗人说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主仍要扶持他们。有时你靠自己站不起来，但上帝就在那里扶持，坚固你，医治你，帮助坚固你。几个月后，我父亲的朋友联络了丽莎，他是著名的牧师，他说，丽莎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。仇敌想使你远离你的命定，你必须振作，因为决定在你，你得拥抱崭新的心态，开始前进。他说，当你这样做，上帝会把伤疤变成星星，使他得荣耀。那天是丽莎的转捩点，他还是非常伤心，还是感到沮丧，但他开始掌管那些情绪。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笑过，没有任何快乐，但他勇敢跨出去，他开始凭着信心微笑。虽然他还是非常伤心绝望，但他开始微笑。微笑不仅是在向身体发出一种一切都没事的讯息，也是在向仇敌表明他无法决定故事的结局。丽莎就像哈巴谷，虽然当时的婚姻触礁，人生遭逢变故，他说，然而我仍要欢喜，仍要相信，仍要向前。后来他遇到凯文，多年来婚姻幸福，有三个贴心的孩子。有时候就像丽莎，你得凭着信心微笑，你没有任何喜乐，但别等感觉来到，要凭着信心。当你可以抱怨时，你倒要赞美。当你大可放弃一切时，你定义说，然而我要欢心，我仍要喜乐。别让感觉说了算，要加上然而。关键是，如果你的未来一片暗淡，仇敌就不会与你作对。他知道你有伟大的命定，你将创造历史，你将破除阻碍，因此他想除掉你。所以你遇到不公平的事，有人背叛你，别让负面的感受阻碍了你。 要凭着信心微笑，感谢上帝的作为，选择赞美、喜乐和得胜。诗篇42篇说，大卫深感灰心，几乎要放弃。第四节说，我心极其悲伤，他感觉被遗弃，在黑暗中徘徊。第九节说，我的仇敌欺压我，他们的辱骂刺伤了我。他描述情况有多糟，他撑不下去了。当你让感觉牵着你，就会开始谈论失败和困难。但就在大卫要放弃时，他却在11节说，我为何如此忧闷，为何在烦躁，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。意思是，我不想再被情绪左右我的生活，不再谈论敌人多强大，我要尝试新的方法，我要来称颂上帝。我喜欢大卫这样宣告，他问自己，你为什么忧闷，也就是我为何要被感觉支配，让情绪来决定我的未来，转眼仰望主吧。我们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候，你得像大卫一样说，我不要凭感觉生活，感觉不等于事实。感觉会说，这疾病不会好，但上帝说你必存活。感觉说你的前途暗淡，但上帝说你的未来会更加荣耀。感觉说你会一直挣扎，上帝说你会活出丰盛兴旺的人生。当负面感觉出现时，你要积极的来宣告，感觉你不是我的主，你无法掌控我，我会感到气馁，但我要宣告得胜，让你的思想转向，朝着信心、希望、期待前进，新的感觉就会出现。或许你会悲伤，你经历过困难，但某些时候你得凭信心开始微笑。当你的心态沮丧，表情灰心，就不可能同时指望情势会好转。我们以为在等候上帝，他却在等我们不凭着感觉，然后相信他的话。正面的感觉能帮助我们，给人带来盼望、力量、鼓励，但不能依赖感觉。感觉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让人随波逐流。我天生就是个积极乐观的人，从最早的婴儿照，我脸上就有微笑。但尽管这是我的个性，我还是会在早上醒来时想，我不想再预备信息，不想再面对问题，我有负面的感觉，但我凭着信心宣告，感谢主，这是美好的一天，很感恩我还活着，感谢你已经先拣选爱了我，为我的家庭，为我的健康，为一切感谢你，感谢你以恩惠环绕我，我今天要为主而活。你的宣告能胜过感觉，我们必须超越情绪。如果让感觉左右你一整天，就无法领受属于你的得胜。你要开始选择好心情，超越肤浅的负面感受，刻意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有一个人，他邀请朋友下班后来吃晚饭，他们一起做建筑生意，刚度过艰难的一天，设备出了问题。那人在工地上把车停得太远，结果轮胎还爆胎了。糟糕的一天，诸事都不顺。开车回家时，那个人沉默不语，朋友看得出他很沮丧。到了家门口，他做了件不寻常的事。他家的后门旁有棵盆栽树，他走过去用双手搓了搓，才和朋友进去屋子。突然间，最神奇的变化发生了，那人开心地拥抱孩子，然后再亲吻妻子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大家都笑了，都很开心。朋友很困惑，把他拉到一边说，那棵树是怎么突然让你改变的，使你的心情、举止、态度都改变了。他就说，我把这棵树叫做烦恼树，因为我知道在白天的时候难免会有困难、延误、不便，但我从不把麻烦带回家里，我把所有的压力、烦恼、沮丧都留在树上。他说很有意思，隔天早上出来时，昨晚的麻烦一定会变少。人人都需要一棵麻烦树，有些人需要3棵。 是时候放下所有的担忧、压力和失望。生活中会有挫折，只想在一切顺利时心情才会好，那你一定会失望。感觉是表面的，你要看得更深。就像保罗说，我不被环境动摇，我不让任何人延迟不顺来影响我的生活，都留在麻烦树上，也就是都交给上帝。你不应该活得忧虑、沮丧、气馁。你会感到沮丧，但别被沮丧辖制。你会被冒犯，但你不必接受冒犯。你会感到气馁，但你能胜过他，并鼓励自己。你能有新的想法。你经历过失望，但你能像丽莎凭着信心微笑。诸事不顺，但你能像哈巴谷加上然而。今天很辛苦，然而我要喜乐。车子爆胎，然而我拒绝烦躁。老板很粗鲁，我能谅解。交通很糟，我会面带微笑。要活出得胜，就不能受制于情绪。我们有感觉，但不会被感觉所掌管。我们安稳，始终如一，能保持好心情，总是友善，有盼望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里，先知以利亚刚刚经历人生最大的胜利之一。他呼求神让火从天降，打败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，这是神迹般的胜利。你能想象他当时多兴奋和激动？这种正面的情绪很棒，但他们可以在瞬间改变。如果你让情绪决定你的心情、信心、信念，你就会随波逐流，时好时坏。王后耶洗别听说了以利亚的事情以后，他就勃然大怒，他传话给以利亚说，如果明日此时我还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以利亚吓坏了，他逃命般的跑进沙漠去。他不久前才叫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数百人，此刻却被一个妇人吓破了胆。这点很有趣，今天不深入探讨。他灰心地坐在树下，对上帝说，上帝，我不想活了，带我回天家吧。看看情绪能有多强大，能够左右一个人。我们会觉得以利亚，上帝那时看顾你，现在也会看顾你。但以利亚让情绪掌控，让感觉左右了他的心。就像以利亚，我们都见过上帝伟大的作为，他赐福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一直看顾我们。为什么要让感觉掌控你？为何为那个儿女担忧，为工作紧张，为过去的错误内疚？上帝把你捧在手心，你无法阻止感觉出现。人都有感觉，但感觉并不总能告诉你真相。感觉不等于事实。感觉告诉以利亚他完了，但事实上他即将见到以利沙，一个后辈将要比他多行两倍神迹的人。当以利亚的感觉说他完了的时候，他最大的影响力尚未发挥。接下来这30年，别再让感觉控制你。感觉会出现，车长会说请上车，你得拒绝他。我不会凭着感觉活着，我会感到沮丧，但我选择喜乐。恐惧来临，我要选择信心。开始告诉你的感觉，你不是我的主，别让他支配你。上帝要带你走得更远，你需要保持稳定和一致，而不是喜怒无常、善变。每天以信心开始这一天，感谢天父，这是极美好的一天。如果你能得胜情绪，选择好心情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会活得更快乐，有更好的人际关系，走得更远。新的门即将开启，恩惠即将到来，医治即将到来，突破即将到来，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